说一件事儿，那个上一次更新呢，那个主要就是加了一个叫那个题目叫"三十送祝书"，这个是什么呢？是绿天呐解释这个安慧的唯识三十论的。所以我们那个参考资料里头啊，这是唯一一个有用的东西。上一次增加的那个更新增加的那个。三十颂注疏是绿天菩萨解释安徽三十颂的，就是解释这个啊，所以我们这个解这个主要的参考就是他的。然后第二个参考可以参考什么呢？参考或陶毁那个，说参考或陶毁那个呢，怎么参考？是这样，参考或陶毁呢，主要是看它的细节。就是因为它有一些那个很多注，有很多详细的说明，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它的基本观点，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咱们不随便说话啊，咱们这个用事实说话。就是或陶毁的这个，他对这个唯识的学了之后，他怎么认识唯识？我们以三句话来说明他的观点。第一句话，他在。他的那个原点译注的序论的注释里头，这都是他自己的话啊。他说："盖唯识的意义最初并不表唯心。我们知道心跟识是一个意思啊。他说唯识呢不是唯识，因为识字儿在这里的用法是表意，即有所表之境，而不是指心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说唯识的识啊，不是指心识，而是指心识所表的境。所以他就把这个唯识给译成唯表。你看下边第九个解释啊，所知与识相对，即指境意。依本轮下文意即，这个范文词儿就是上边唯识的这个识字儿。你看，唯识的识。识字就是这个范文字，也就是说，所知的境就是这个识。那他说的就是说，唯识不是唯心，是唯的境，明白了吧？唯识的意思就是境意，境意就是那个识，就是那个识就是境。所以唯识，你看这句话，不是指心识，而是。有所表之境，所以它的唯表是唯境，把唯识无境解释成唯境。你学唯识再怎么学的不好，能不好到这种程度吗？就是跟唯识对着干，人家说唯心，佛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他说。这唯识的识，唯心的心，不是指心识，而是指的境，跟心相对的是境意，唯识是唯境，所以它就译成唯表，就是整个把唯识整个颠倒过来。为什么这样颠倒呢？我再给你们看一句话，因为它那里头太多了，我们没这个时间，只是为了证明啊，你看啊。他说，用现代观念看，阿赖耶识就是现象的本源或依据，所以在道理上，它要创生现象，至少需转化出两类现象来，一个是个体生命的存在我，二是客观世间的存在法，就是说阿赖耶识的任务就是生出我跟法来。唯识上来就告诉你说，根本没有我和法，人家就让阿赖耶识说，至少得生出两个，一个我，一个法，也就是说，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就是一个凡夫，他学唯识就是把这个唯识的意思解释的跟我们凡夫见完全一样，所以他就把唯识，他这怎么可能唯有识呢？哎，你肯定是我法都有啊，肯定是境是有的呀，所以他就说唯识不是心识，唯的是表，是表面现象，唯的是境。 能把唯识解释成唯境。前边我们说了，那个安慧都想不到还有这种人。安慧说，学唯识学得不好的有两种人，一个是说什么呢？佛说唯识无境，一个学的是实境都无，一个学的是实境都有。你这两种错误吧，还对一半是吧？就学歪了还对一半。好，人家这位老先生可好，唯识干脆成唯境了。注意，唯境、唯表，这个唯字是什么呀？是只有的意思。只有境实际上就是否定没有实。这老先生就敢说唯表。所以说，我们学佛呀，这个呀，一点不可笑。我们学佛的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就是怎么把佛说解释成跟自己的感觉一致，跟自己的认识一致，都是这样。这就是末法，不是学佛，是让佛学他。事实就是这样。不光是普通学佛的，包括学唯识的，学唯识的这个也是这样，把唯识的这个这些话呢，你看这个就是把唯识的这些话解释的跟我们凡夫的那个感觉怎么样啊，完全一致。我法都有，境都有，就完了。所以霍涛会的可以参考，是参考他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他说这个词儿是他都是用现代话说的，所以呢可以参考。再一个可以参考的就是林国良教授的《成唯识论直解》，那个就更远一点，你有时间可以参考，没时间就算了。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以护法义为主，这个解释三世颂，完全是心意。心意我说过，心意是因为这个后边弘扬唯识，很多人问了很多问题，他有很多方便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我刚才又说了，回答这些不学唯识的人的问题啊，是里头有很多方便说。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是跟他用的跟他一致的话，然后再纠正他其中一点错误。你想，这就叫方便说，就不是了义说。了义说就是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你像古义就是直接就是三界唯有实，就是了义情况，但是人不好接受。心意呢，就是说那个成唯识论呢，就很多方便说法。我们说什么叫方便说法，就是很多成分不是佛法，是顺着证书说的，为了纠正其中的众生的某一个错误，按那么一种说法。所以学下来啊，很繁琐很麻烦，这个费了很大的劲儿，还没学到了义的意思。所以那个呢可以做参考，它也是现代语。这几个足够了，剩下我给你列的那材料全部都是作为参考，你就是有用的时候参考一下，就是以那个律天的为主，以我们的讲解为主。这个再一个就是说，咱们刚才讲的这一段说这个太绕了，太费劲了，没关系，你就尽量听。因为我们的任务啊，并不是说你要做一个专家学者，要把这里头的所有的细节都搞清楚，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通过这个听的过程，把那个主要的意思听出来。实际上最后主要意思出来之后啊，实际上是很明白很简单的。就好像说金刚经讲了两个多月，到最后佛说你就把这知道面前的一切啊，全都跟梦一样，你就掌握住这个，就这就是佛说了半天就是为了说最后这个颂的。你掌握目的，最后不是让你掌握很多的东西，而是让你从里头呢把佛说的那个精华，那个真正的意思弄出来。说就我就直接学那个意思，不学那么多行不行啊？不行。为什么？你直接学那个意思，你没那些体会，你不信。你说我信佛，你是觉得佛比你伟大，你不得不信。但是他说的这个话，你还是不解决，就是你的具体问题不解决不行。你平常的感觉都是跟他相反的， 哎，就相信如梦。你做的那个如梦观质量不行，质量差。做如梦观是很这个功德很大，但是这个质量高低功德又不一样。就好像说，为什么有的人念佛出这个特别大的变化？哎，有的人念佛就这个大家不一样，也是一个是善根，一个是他就是理解的程度跟那个努力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呢，两个结合起来，就是我既要学，哎，又要明白我学的目的是从里头听出那个精华来。就是证明的最后那个结论听明白，证明那个是对的，而且你知道经过这个过程呢，那是就是确实是对的，用这种态度来听，因为到后边我们马上又会碰到一个这个说马上就来了，下边这一段啊是外道，前边就是我说了，前边那个是不管外道内道小乘什么，大家凡夫全意见一致，都是说有外境。这个是一个具体的外道，在印度叫胜论派，个人就叫胜论师，胜利的胜。下边这个呢是跟胜论派的一个辩论，这个说为什么要跟胜论派辩论呢？因为他在外道里头啊，他有代表性。就是我们说了，外道五花八门，什么理论都有，千奇百怪。这个胜论派的理论呢，就跟别的外道比较起来啊，比较接近真实，哎，不是那么特别这个，就是好像有很多特别奇怪、特别成立不了的理论，不是那样。就是他说的，比较接近真，比较接近什么真实呢？比较接近凡夫认识的基本原理，就是什么呢？唯物主义。这个胜论派基本上就是唯物主义。所以跟他的辩论呢有意义，哎，你把他要是给驳倒了，那别的那个更那个就站不住脚的就好办了，哎。我们来介绍一下，跟他这个辩论过程啊，在当时必须这么辩，因为他有很多的，他是这样的观点，你必须你要懂他，然后才能把他驳倒。所以我们学他呢，就是为了学他的这个结论，也可以学他这个辩论方法。哎，你以后也可以学会这个，就是怎么辨别正误。哎，像那个，我看那个佛经啊，我平常喜欢看什么呀？喜欢看那个侦探小说，就是破案的，哎，分析案件的。为什么呀？我觉得这些人非常有智慧，他从那个很小的一些蛛丝马迹哈，他就根据合理的推理，他就能把那个事实真相给挖掘出来。这是智慧。我为什么喜欢看这些呢？我觉得读经论呢，就跟看侦探小说是一样的，就是佛就说了这些话，你怎么通过面前的这些话呀，把佛的那个他真正想告诉我们的那个真相，你给挖掘出来？我们读佛经不就这么个任务吗？是吧？我们现在误解，就是因为你这个能力差。是吧？人家佛已经明明说得很清楚了，你逻辑推理必然是那个结论，结果你那推，就跟那个霍道伟先生学唯识，学了一遍，最后推出来一个说是应该不是唯心识，而是唯表，唯境。你这个推理能力，这个太差了吧？那让你去破案去，那非把自己命送了不行，是吧？所以呢。你就照着我这个思路听，就是说这个外道啊，这个理论呢，还必须要先把他的理论介绍一下，否则的话你听不懂后边这个过程。大概介绍一下啊，这个胜论学派啊，对一切实有事物的分类法，他把认为世界上都有的东西，他分了六类，他叫六句义，句子的句，一个叉一个点儿的义。什么叫句义呢？就是他说这个理论都是用句子组成的啊，那个句子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表达一个意，是吧？所以句义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他说世界上一些法分几类啊？他说分六大堆儿，六类，哎，就是六句义。我说重点不在这个句子，而是那个句子指的那个东西，就好像那个。佛呢，把这个世界分成什么呀？五堆儿是吧？五蕴，哎，五大堆儿。 他呢分六大队，我们看看他这个水平啊，也就是六个范畴，这六个句意你不用记这些，这些我会放到网上。这个就是以后呢更新，可能材料上就没有什么新的更新了，但是那个我这个讲课的叫讲座参考这个文件呢，我会那个更新，就是讲课如果有需要写出来的东西，我就放在这个文件里。你到下载的时候呢，你可以就下载了一个叫讲座参考，唯识三十论讲座参考。说它分了六大堆，这六大堆六个句意是什么呀？是识、得、业、同、意、和合。介绍啊，第一个什么叫识？就是有实体的东西，就是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哎，识句意把实体收为九种，哪九种呢？地、水、火、风、空、时、方、我、意。不详细介绍啊。地、水、火、风，我们知道，地是固体的物质，水是液体的物质，火是温度，风是空气，就是叫气体的物质。空，空它还是一种实体，奇怪吧？时，你看它把时间方。方是空间，十方都是实体，你看人家就认为时间这个空间是客观存在的。哎，我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最普遍的，没我干什么呀，是吧？哎，意说我不是意吗？他不是，我是不变的，意呢是会变的，意是联系我跟前边那七种客观存在的东西的方法，就是我要认识前边七种实体，通过谁呢？通过意识，通过意来认识。哎，它也有一套啊。这是实体。德是什么意思呢？德就是属性，就是这个实体所具有的一些属性。你看都有什么属性啊？德有24种，色、味、香、触。说怎么没有声啊？声在最后一个，24是声。色声香味触，哎，数量都是那个属性啊，这个属性还是对。但是注意啊，我们不一个说了，但是注意这一点儿，他认为属性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存在的东西，就好像他认为时间空间是真实存在的东西，空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一样。他认为这些后边这些属性啊都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咱们现代人一般讲属性啊是不是客观存在的，是人对这个实际存在的东西分析出来的一些特点叫属性。哎，你记住他这个德是用现代话就是属性，就是一个实体它具有的一些特点，特点应该不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他认为这都是实有的。第三个叫业，业，什么叫业？业我们说了造业，业就是它实际上就是运动，用现代话。他说这个实体的活动方式有五种：上升、下降、收缩、扩张、进行。那进行就是左右，哎，前后，上升下降，这是几个方向的运动，然后收缩扩张。他认为这个实体有这么五种运动方式，这叫业，就是它能造业。哎，后边不介绍了啊，这个后边这个那个下边详细，同意跟那个，你看啊，现在实是实体的东西，德呢是这个东西的一些特点，但是他认为是客观存在的，业呢是这个物体的运动形式，他也认为是实有的。同是指的什么呀？是指的两种东西它们共同有的东西，就是一样的东西，它们两个有一部分呢完全一样，你有我也有，哎，这叫同，同法，这也是客观存在的。异就是两种东西它俩不同的东西，哎，这叫异。和合是指的一个东西它为什么聚在一块儿啊，它有内在联系，叫和合。就是为什么你比如说这个五蕴为什么聚成一个人身呢？哎，它有这个和合，它认为有一种和合客观存在， 所以呢，这个和合成桌子那个和合成人，哎，他认为世界上一切实有啊，分这么六大类。好，我们来看三世论啊，圣论呢是就出来了，有作是难，就是说有人做这样的责难，就是说你这个唯识成立不了。他怎么难呢？他说，若我即法不可得者，则假安立亦不应有。他就是说，如果照你说的那个我跟法都是不存在的话，那假安立也就没有了。就不能假，没有假安立了。为什么呢？他说，假安立者，必依三种而成。他说，你要假安立一个东西，假安立其实最直接的呀，就是起名，就是最直接的假安立。哎，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他说，假安立者呀，必依三种而成，就是必须有三个实际有的东西。你才能进行假安立，勾认无其一，则不得成。勾是如果，如果任何一个少了，你这个假安立就假安立不成。说必须依三个什么条件呢？他说的是一个是义体，义就是外境了，就是那个外境的有一个实体。实际上我们就说，必须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第二个是与此相似，就是还有一个跟这个相像的东西，跟它有相似的东西，这两个实有的东西了，即此二共法，还得这两个呢，他们两个有共同共法，共法就是什么呢？他们两个都有的东西。他说，你要是进行一个假安立，必须要有这三个条件，有两个实际存在的东西，然后这两个东西还要，他们还要有一点儿共同都有的东西，就是相同的东西，听明白了吧？哎，他说必须有这三个实际存在的东西，你才能够假安立，否则的话，你的假安立不成。咱们接着看啊，这是他举的喻，那个时候人们呢，为了说服人都这个用比喻，如有一体为火，他说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叫火，与此相似为婆罗门鹰，他说还有一个呢，婆罗门家的一个小孩子婴儿，哎，跟火相似。说这个小孩跟火有什么相似啊？你看啊，即此二共法，就是还要有这两个，这个火跟这个孩子呀，还要有他们两个的都有的法，是什么呢？为炽即猛烈故，炽就是红颜色，猛烈就是猛烈。我也说一下啊，说这个，你看火呢。哎，红的，结果这个婆罗门生了一个孩子呢，也是红的，这可能就是那白种人。你们见过白种人的婴儿没有？因为白种人没有那个肤色，白种人就是血管的颜色，小孩生出来啊，就是一团那个血管一样。那个白种人小孩生出来啊，皮肤皱着，那个就跟那个叫什么电影，那个《雨中情》。最后一个镜头是他开着车接他老婆，抱着那个刚医院生出来的孩子，那个她丈夫在那说：“你不觉得他有点老气吗？”那个真的人，越长越漂亮哈，到那个七八岁、十几岁啊，漂亮的不得了。可是再长大了呢，又不行了。对，白种人那个皮肤不好，哎，那个，他那个皮肤啊，就是那个小孩啊，就是血管的颜色。这大人也是，那个在非洲啊，有一种猴叫英国猴，为什么叫英国猴啊？那个英国人到了非洲之后啊，那个非洲不是赤道吗？热得不得了，那个英国人晒得呀，满脸鲜红，结果那个非洲人看了他们，然后发现了那种猴之后，一看那种猴满脸鲜红，就把它叫英国猴，哎，所以这个。 你现在知道这个婆罗门经为什么跟那个火相似哈？哎，这个有道理的啊，这咱们黄种人，你得想象，别笑话人家。哎，他说，赤，那个火，一团火红的，一看这婆罗门生出来的孩子也是一团红，哎，有二红色，猛力什么呢？火猛力，火的猛为什么有猛力的属性呢？火能烧一切，是吧？一把火一座楼烧塌了，是吧？猛力，哎，然后说那个婆罗门孩子猛什么力呢？这个就得大点了，就是这个婆罗门孩子呀，干事干巴利罗脆，或者脾气特别暴躁，特别坏，哎，有猛力。他说，你看啊，这个火是实际存在的。婆罗门鹰是实际存在的，他们俩呢又有共法，哎，你看，或者是说都是红色，或者是说都猛力，哎，所以呢，与婆罗门鹰甲案例为火，哎，你就可以，你看三个实事，三个实际都存在，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把甲案说这个婆罗门鹰起什么名啊？说就叫火吧，哎，甲案例为火，看着好像。其实它也不是逻辑好，实际上就是什么呢？符合我们凡夫见，是吧？
取名就是最好的案例啊。那要说我叫郝爽，那我这个人在，那这个名儿本来就是取的呀。
实际上，我们想一下，这个一句话就能驳掉它。没有实事就不可以假案例了吗？他说是必须有三个，少一个都不能那个假案例，这个根本就成立不起来。你那个，咱们现在编了很多那个文学作品，编了很多故事，是吧？那个什么外星人，什么这个就是科幻故事很多，里头有什么实事啊？根本就没有那个一点实事。但是你可以随便讲案例，是吧？给这个起名，给那个起名，还是很多故事，太多了。就是说，实际上他这个根本就那个一句话就可以反驳他。但是古代人呢，他不像现代人吃饱了撑的写出那么多那个，就是那种叫科幻什么那种，因为现代人那个叫，怎么说呀？你说算福报大福报小，反正就是那个有时间干这些事儿了。古代人呢，人家很认真的，没有那么多人去编那些，人家那个正经事儿多。像印度人，人家是什么呀？少年忙着学习。中年忙着结婚成家立业干事业，到四五十岁干什么呀？忙着出家修那个修行。哎，人一生四个阶段，人家有正经事儿干。哎，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些人很认真。所以说起来这个呀，不像现在人都那个叫戏论惯了哈。一看怎么可能是吧？非得有实事才能讲案例。那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感觉，但当时呢，大家就是那么认为，而且这个学术辩论是很认真的呀，哎，人家就觉得立得很好，然后事情开始反驳了，他怎么反驳呢？也是那个战术，先在承认他这些的基础上，抓住他一个破绽，给他说你这个不成立。然后这一个把他驳倒之后呢，再抓第二个，再到最后呢，给他，哎，一下推翻，必须这么一步一步来。他第一个先问了个问题，说此中你说的这个里头，与婆罗门鹰甲案例为火者这回事儿啊，或依类甲案例，或依实物甲案例，就是说你这个把婆罗门鹰叫做火呀。你或者是一类，或者是一实物，只能依这两个。说为什么？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类字儿。这个类呀、啊，因为那个就是圣论派啊，他那个用的那个字儿啊，也不是统一的，我们来理解他意思就行了。而且它也是变化的，他这一开始创始的时候是六句意，后来有一个人给他加成七句意。后来又加三个，加成十句意，就是他的理论，他也是在不断修正、不断完善哈，这个不断在往正确方面，他认为正确方面来修改，所以他有一些字啊用的都不一样。这个当时他也用这个字叫类， 同类就是同类，同类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存在，称为同，实际上就是共法，就是那个这两个都有的东西，哎，叫类，也叫同，就是那个六机义里头一开始这个叫同，它这六机义也不一样，那个我们就选个大概意思啊。现在我们来看，说你这个给婆罗门应起名为火呢，或者是一类假安利，就是或者是一同，就是火跟婆罗门应共有的那个共法，或者是你以他们俩都有某一种共法，或依实物，或者是说你依这就是依照实际存在的东西假安利，只有这两种可能。为什么只有这两种可能？我们这个不习惯严密思维啊，就感觉这是能说通吗？这个对方绝对是承认的，因为对方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说假安利必须依实物，必须依实物，哎，所以第二个他肯定承认，他说必须有三种这个实际存在的东西才能假安利。第一个那个类呢，就是同，就是他说必须有两个实物，还有这两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一同。说你这个例子里头啊，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依他俩共同有的东西同来假安利，一个是就是依实物假安利，然此二种假安利俱不得成。但是呢，你这两种情况都成立不了，都逻辑上不能成立。此中切说共法赤或猛利，现在切说我们先说同，就是你认为婆罗门应跟火呀，他们俩有相同的东西。他现在说了两个，什么相同呢？一个是红色，一个是猛力，哎，这种风格，做事风格啊。然后他说什么呢？非属火类。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圣论派这个同这个法呀，你看那个叫六聚义有六种，是这个实体有九种，德就是属性有24种，他这个同啊就一种，就是他说两个东西他们如果有共同都有的东西就叫同，这个同就是一种，就是同法。说你说的这个共法红色或者猛烈啊，非属火类，就是在火的桶里头没有红色跟猛力，这是指的那个圣论派的那个，就是说你的那个桶法里头，现在我们说谁呢？说火的桶法哈，火跟婆罗门应的桶法，那个你那个火的那个桶那个法里头啊，没有红色跟猛力。红色跟猛力在哪儿啊？在德里头，你看他那个色声香味触都在德里头，对不对啊？属性都在德里头，所以他就说你的那个同法里头，现在这个类就是同啊，说你那个同法里头啊没有红色跟猛力，哎，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婆罗门应跟那个火呀，他俩没有共同有的东西，你那个共同有的东西里头没有红色跟猛烈，红色猛烈是德，所以你那个同法里头没有这两样东西，所以你现在婆罗门应跟那个火呀，他俩就没有共同的东西，这是他的理论。哎，若无共法与婆罗门应依类假安利，不应道理，他俩没有共同的东西，你说三个哈，两个实有的，还有他俩得有一个他俩都有的东西，对吧？现在他俩没有共法，所以你把婆罗门应叫做火成立不了。这是按他的理论，他说三个少一个都不行吗？现在你少共法，少同法，成大过失故，一个毛病给他挑出来了。所以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这个不，但是对方是很承认的， 因为人家逻辑严密啊，我讲的逻辑也很严密。现在我们呢，根据现在人的观念啊，会在里头有一些误解，就是说那个红色不就是铜的东西吗？不是铜的东西，它一个是你得依人家那个圣论师的分类来，你得依人家就是那个在人家的平台上，你说人家成立不了才行。哎，人家说的属性啊不是属性，我们现在说的属性是特点，那就铜了。说火，哎，红乎乎的，一看那婆罗门应该也红乎的一团，哎，这都红。我们是说的属性，人家说的那个红啊不是属性，不是特点，是实际存在的东西。所以火的红不是婆罗门应的红，你在婆罗门应上找不到火的红色，你在火里头找不到婆罗门应那样的红色。后边还会讲这个道理，它叫属性必依实体存在，就是你这个属性是谁的属性，它老跟着谁的，你不能说你的属性就是它的属性，那不行。哎，属性是它的红是它的红，它的红是它的红，它的猛力，你就刚才我们说火的猛力是什么呀？是能毁一切，能烧毁一切。你那个婆罗门应的猛力是什么呀？是脾气暴躁，是干事干净利落。他俩那个猛力不是共同法，哎，各有各的属性，他是跟着那个实体走的，哎，这不是共同法。看后边啊，若为此类虽不具比二法，这就是对方又提出来一个狡辩。他说什么呢？这是那个世亲的话，若为，如果你说，后边就是那个圣论师说的话，说这个类，就是你记住这个类就是共同法，就是他俩都有的那个东西，说这个类啊虽不具比二法，说我这个同法里头现在虽然没有那个属于德，就是属于属性的那个赤根猛力，虽然同法里头没有它，然无此类则猛性赤性既不生起。他说但是呢，如果没有共同法的话呀，那个猛跟赤这两个属性啊它就生不起来。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那个婆罗门应它有它的红，火有它有它的红，哎，它里头必须得有共法。就是我们虽然这个我这个共法里头没有，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它里头包含着共法。说如果要是它俩没有共同法呀，就是它的那个红的颜色生不起来，它的红的颜色也生不起来，它里头应该这个红颜色里头应该有一种共法，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耍赖，明明他说的那个同法里头不包括颜色，是吧？它颜色是在属性里头，但是他现在呢就是硬耍赖，就是说我这法虽然没有，他说虽然没有这个类，这个同法里头没有这个红，但是他说呢，你要没有这个做基础啊，那个红也生不起来，所以呢既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红那个也是红，那应该里头就是有共同的东西，故与婆罗门应一类假安立，所以呢这个婆罗门应还可以叫成火。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耍赖，说什么呀，我的理论里头虽然没有，但是他说这个实际上应该有，为什么呀？他说我看这个红乎的那个红乎的，他们里头应该有共同法，哎，就是说离了共同法呢，那个红也生不起来，所以呢我可以讲案例，实际上还是就是说他们里头应该有，虽然我的理论里头没有。这样的话呢，则虽无有类，这还是那个圣论的话，说根据前边这个，就是说他们两个里头啊应该是有共同的东西，所以呢虽无有类，就是在我这个同法里头啊是没有红，于婆罗门应 猛性赤性易现见故，没有那个同类红颜色赤猛烈性就不应该生起。他那个反面的话就是说，既然那个红颜色都升起了，那一定是有共同的东西，他是这个意思。下边世亲怎么反驳呢？他说你不是说这个没有那个共同法是吧，但是呢现在在婆罗门鹰的身上跟那个火的那个身上啊，猛性赤性易现见故，我也现量能看到，一看火就是红的，一看婆罗门鹰就是红的。若为彼无此意不生起，亦不应道理。用事实反驳他，世亲就用他的话反驳，你不是说没有共同的东西吗？你说如果没有共同的东西，红色就不会升起。现在世亲说的这个虽物有类啊，是指的他的理论，就是说你的理论里头这个婆罗门鹰跟火是没有共同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现在现见婆罗门鹰跟那个火呢，它就有都有红色，我们可以现见，所以你说如果它没有这个就不能升起，成立不了，你的理论里头就没有，人家红色就升起了，你非要说没有铜的就不能升起，你违反事实，你那里头没有铜，没铜类里头没有红色，我们就现见人家这两个都有红色，你怎么说没有你那个它就升不起啊？没有你那个人家现在就升起了，所以你那个理论不能成立，清楚吧？他那就是耍赖，就是他自己瞎猜，你又看不见，你又理论上又没有，你又说这里头必然得有，没有那个就升不起。世亲说你那儿没有，人家这就升起了，跟你那理论有什么关系啊？哎，所以你成立不了。下边的反驳啊，这个很厉害的这个思维，彼无就是那共同的东西没有，此亦不生起者，就是说如果按你说的没有那个就是共同的东西啊，红的颜色就不会升起。反过来啊，你记住，反过来就是说既然红的颜色现在看见了，就里头必然要有共同的东西。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世亲说呀，位于假安立中无有，就是什么呢，实际当中又有婆罗门鹰又有火又有那个就是叫共同的东西啊，赤性共同的东西都有，这是按他说。如果按照你这个说，假安立里头就没有了，为什么呀？以婆罗门鹰亦应如火，这是理由。为什么在假安立里头就没有了？因为他说婆罗门鹰啊，它就如火，就是你看婆罗门鹰现实存在，火现实存在，然后他俩又有共同的红的东西，婆罗门鹰就是像火，不用假安立，婆罗门鹰就应该叫火，都是实际成立的，用不着假安立，两个东西又实有，他们两个又有共同的东西，那婆罗门鹰有的火，那个火里头就有，他俩有共同的那个东西，婆罗门就如火，就跟火一样，不用假安立。所以呢，就是你如果都依实体成立的话啊，你说什么都有，就是你那个条件都成立，用不着假安立了，它就是如火，事实如火，现见如火，不用假安立，用不着假安立了，就这个意思。所以在假安立里头就用不着假安立了，在假安立跟假安立没有关系了。哎，为什么呢？有其类故，这一步一步的解释，就是说因为婆罗门跟那个火呢，他们身上就有共同的东西，比如说红色， 就有共一样的红色。但是呢，你现在说的就是假案例，你说必须一三个实事儿才能假案例。假案例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身上没有，我硬给它安上叫假案例。你现在是那个上边就有火，你还用着的假案例，用不着假案例，所以你假案例里头就没有了。就是说你这个最前边你那个话说必须依三种实体然后才能假案例，成立不了了。我给从里头抽他这个叫核心的东西啊，我也抽一下他这个核心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呢，他为什么要立这个誓的，他是想说呀，我们所有的假案例都是依实际事儿假案例的，所以你现在说我们假案例我合法呀，那也必须真有我合法你才能假案例我合法。他是想证明这个。这个他的那个难，就是那个叫矛盾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实际上呢假案例根本不需要任何那个就是限制，就是假案例你可以随便假案例，就跟我们说的现在你看那个网上那个就是各种叫科幻啊，什么那个叫什么魔幻啊，什么那里头的东西根本都不，世界上就没有是吧，哎，那随便假案例，就是说他这个理论不能，他是个实际上就是成立不起来，就是说你非说必须依实事才能假案例，成立不起来。因为那个就是他的矛盾点就在，如果什么都要依实事的话哈、就不用假案例了，就是实际就是那样，用不着假案例嘛，事实如此就不用假案例了。哎，如果按他的那个前提就不用假案例了，就是这样。如果是假案例不必有实事，哎，这是真理，核心是这个。所以在这个听这个过程的时候呢会费点劲儿，但是呢世亲一直抓住他的核心就是这个。还没完，下边这个他那个狡辩很多，我们下节课再来。这个这就是锻炼思维，跟读侦探小说差不多吧，求真理也不容易啊。所以你想象一下，玄奘到印度留学，他能把印度人全给变败，得多不容易。就是你不能，你说你光把唯识光把那个佛学学好了那不行，你得把人家的那个理论搞透了，你不能说的那个不符合人家的理论还不行。所以玄奘真是千古奇人，真是不得了。